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艾德要和你们学习的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耶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也有很多的宗教的领袖们，比如说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还有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他们呢都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信徒追随者。被全世界的基督徒们热爱的耶稣基督，在其他的世人眼里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那么他和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这些宗教领袖有什么不同吗？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呢说耶稣是个人，不是神，不是上帝，因为他肯定也有我们人的罪，也有我们人的弱点。还有的人说耶稣是上帝，他不会犯罪，所以他也不会死，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只不过是个幻影。这些说法都对吗？对一个想要了解耶稣的人来说，有关耶稣的正确认识只能从圣经里获得，因为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标准，信仰的根基。而且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上帝默示的，里面有宇宙的真理。我们在以前的学课中也学到，圣经的66部书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而写的。那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什么时候起就存在了呢？我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17章第5节，这节经文呢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祷告。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我们从这节经文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没有被造之先就和上帝同享荣耀，说明呢他和上帝是共同存在的。诗篇第90篇1到2节这样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这句话也写得非常清楚，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就是说在创世之先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永永远远都是上帝。读到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学习圣经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当我们学习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要从整个圣经不同的书当中找到论述同一个主题的那些经文，一起比较，一起学习，以经解经，就能够完全明白圣经中的真理。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新约中的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的：上帝即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写得非常的清楚，上帝经常用不同的方式和我们的祖先讲话。我相信上帝在各个世界文明当中对那些先人都有不同的启示。而且说到在这末世呢，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专门教导我们。在这节经文中还说到，耶稣被上帝立为他的王国的继承者。那么大家就问了，如果上帝是永远存在的，又不会死去，为什么我们叫耶稣基督是继承者呢？其实呢，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独生子，他和上帝享有同等的权柄，同等的荣耀。他自己就亲口说，这个宇宙万物都是属于他的。当然了，他和上帝共同创造了世界，而且共同管理这个世界。作为人类的救主，他又把上帝的最高的创造物人从最终救出来，在上帝的面前就得到了荣耀。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呢，他通过自己的全能托住万有，就是说世界的一切存在的东西，人或者物，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存在而存在的，没有他一切东西都会瓦解。而且因为他洗净了人的罪，现在就坐在高天至大者，也就是上帝的旁边，为我们做中保。那么圣经是如何称呼基督的呢？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原来呢，在这里门徒约翰把耶稣基督称为道，道就是真道，真的道理，永恒的道理。连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古人一生都在寻求道，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们对道并没有完全清晰的了解，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真理，宇宙的真理，道就是耶稣基督。而且经文写的也非常清楚，道呢在起初就是和上帝同在的。通过以上这么多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和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共同存在，共同享有荣耀。好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施洗者约翰在约旦河边把耶稣称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次日，约翰 就是施洗者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有的翻译是这样翻译的：看哪，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呢，门徒约翰看到耶稣之后呢，就非常的兴奋，向众人说：你们大家快来看，他就是上帝的羔羊，我们人类的救主。因为施洗者约翰是被上帝派遣的先知，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呢，要向世人宣布主的即将到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耶稣基督的另一个称呼，在圣经中是上帝的羔羊。因为在旧约中，以色列人按照上帝的命令，要挑选无瑕疵的完美的羔羊，然后杀了，在祭坛上献给上帝，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所以呢，在这里耶稣基督作为羔羊的预表的本体来到我们中间，他就被称为上帝的羔羊。圣经中那些目睹了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为的那些人如何称呼他呢？彼得，他是上帝喜爱的门徒，也是门徒之中的领袖。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第16章13到17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故事，耶稣和门徒来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据说呢，腓立比这个地方有很多罗马的神庙和雕像，也许呢，他们就是来到了这样的地方，看到各种各样的偶像，耶稣就指着他们，然后又指着自己问：你看，世上有这么多的神，我来到这里，来到世界上宣传上帝的国，你们说我是谁？结果他的门徒有的就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的说你是以利亚，以利亚就是旧约中的一个先知，还有的说你是耶利米，耶利米也是旧约中的一个先知。他们的意思就说，好像这两位先知又道成了肉身来到了世间，这是上帝的作为。但是呢，不是这样的。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回避我的问题了，别的人呢说我是这，说我是那，那么你们作为我的门徒说我是谁呢？这时候只有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就对他说：彼得啊，你是有福的，你说这些话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意思说的，是因为上帝他的圣灵在指示你说出这样的话。大家看到彼得被称为西门巴约拿，意思就是说约拿的儿子西门，巴在希伯来文中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呢，耶稣就通过彼得的口说自己是基督，是上帝的弥赛亚派来的弥赛亚，人类的救主。那么一个外邦人是如何讲的呢？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在马太福音第27章50到54节有这样的话语：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节经文说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咽了气死去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去，当时呢天地都很悲痛，当时呢自然界有许许多多奇妙的现象发生，而且还有一些旧约中以前死去的圣徒呢从坟墓中复活。这个外邦人百夫长，也就是领导100个罗马士兵的那个官长，他呢看到这些事就忍不住说，发自内心的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的另一个门徒多马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20章28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这句话呢是多马在看到耶稣复活的耶稣之后说的一句话。他本来不相信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他说，我非要把我的手指头伸到耶稣的肋旁，摸摸他手上的钉痕，等我实实在在的摸到他，看到他，我才能相信。所以呢在西方就有一个词来称呼多疑的人，就是说多疑的多马。后来呢耶稣基督真的在众门徒面前显现了，多马亲眼看到，就跪倒在地上说，我的主啊，我的上帝啊。可见耶稣基督是上帝，是宇宙的主，配得我们崇拜的。那么天父上帝又是怎么向世人启示的呢？马太福音3章16到17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听得多么的清楚，读得多么的清楚，上帝称赞耶稣是自己的爱子，是被他喜悦的。那么保罗，使徒保罗是如何描写天父和耶稣的关系呢？我们来看哥罗西书1章15到17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说得明明白白，爱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上帝的像，他是创造了万物的主，一切呢都是借着他造的。在创世纪中我们都知道，上帝说有光，要有光，于是光亮就产生了。上帝造什么东西就是这样说一句话，而这样这些东西的产生呢，都是耶稣基督实实在在造出来的。约翰福音14章8到10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听众朋友们想一想，上帝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我们当中又有哪一个人亲眼看到上帝的形象呢？没有的。但是呢这里圣经中就说，门徒中的其中一位腓力就说，就问同样的话，主啊，你把上帝显给我们看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耶稣就是说，你们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上帝。我的品格就是上帝的品格，我所做的事就是上帝要做的事。听众朋友们，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我们手中有一本圣经，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可以认识我们的上帝。因为圣经中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种种行为，他为病人治病，为那些罪人赦免罪过，这些都是我们罪人所喜欢看到听到的，能够得到安慰的，说明我们的上帝也有同样的爱心要拯救我们。那么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独生子，宇宙的主宰，他是如何谦卑的成为我们的救主呢？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这样写道，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能够脱离罪恶，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他甘心情愿地放弃自己在天国的荣耀，来到了世间。这种谦卑的行为是我们人类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和我。他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大家都知道，十字架上的死是最残酷的死法。世界上有很多刑法可以处死人，但是十字架却是非常的痛苦的一种经历。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人不一定马上就死去，因为所钉的位置呢，都不是身体的要害。那些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甚至要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才会在饥饿当中、羞辱当中死去。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背负着我们全人类的罪恶，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表现的痛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正是因为这些罪担，使他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咽气了。他肉体承受的痛苦，心灵承受的压力和屈辱，实在是我们这些罪人不能够理解的。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离开天上的宝座降生为人呢？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十五节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使徒保罗就说，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而且保罗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深重，他说，我是个罪魁。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肯定也有这样的感觉，我是个罪魁，自己过去的罪恶太多了，用一本书都写不完。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拯救你，拯救我。那么耶稣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吗？圣经也给了我们答案。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这是天使对约瑟说的一句话。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也就是说你将来的妻子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中意思就是救赎、拯救。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在世上做了哪些圣功？ 马太福音第四章23-24节有一个非常概括的描写。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四处行走，遍游各地，在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也就是说，耶稣把上帝的道理明明白白地讲述给世人。耶稣通过讲福音，就把众罪人从罪恶的枷锁当中释放出来，使他们的心灵和精神得到轻松和安歇。而且耶稣基督还为患病的人治愈了各种各样的病痛。经文列举了一些例子，有被鬼附的，有遭受疼痛的，癫痫的，瘫痪的，不管是精神上的疾病还是肉体上的疾病，在耶稣这里都得到了医治。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些疾病呢，往往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饮食，或者罪引起的。耶稣基督治愈了这些病痛，等于就是从心灵上赦免了他们的罪，让他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耶稣行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不把他所行的每一件事都记录在圣经之中呢？约翰福音第21章25节这样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谦卑地来到世间，为我们罪人行的奇事有多么的多啊！希望大家能够认识这位独一无二的救主，得到救恩。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欢迎您写信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写给爱德收。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呢，来信告诉我们，我会免费的呢给您寄去一本。爱德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
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